这里大部分都是广东班的吗？私教和助可能是对于还没有开始学广论的会不会有点深，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是宣讲佛陀的功德，所以说只要喜欢听就可以了。在听闻之前呢，请大家能够观察一下自己的意乐，希望我们能够为了了解什么是成佛的因，然后来听闻。那么为什么要成佛呢？因为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自他的痛苦，却有一种究竟离苦得乐的果位，就是佛果。为了自他能够早一天从痛苦的轮回中脱离出来，我们一定要速疾的成佛。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来听闻佛法，因为这是一个大乘的发心。大乘的法要大乘的发心来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种下大乘的习气。我不知道，就说之前的第一讲的四家合住，你们有听吗？有听几遍呀？还是一遍也都没听完？会不会觉得有点深？还可以。我上次呢，在佛学院讲到我们广论的归敬颂的第一个偈颂，你们有带广论吧？哎，我先问一下，这里没有学广论的同学有多少？我看一看，知道广论吧？广论是宗喀巴大师的一本非常有名的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在600多年前就写完了。然后很多成就者都非常推崇的一部佛教的论著。宗喀巴大师是雪域的高僧，就是西藏的成就者，他把3藏12部的宗旨内涵，然后在短短的这么厚的一本论里诠释的非常的严谨，又通俗又深刻，所以几百年来吧，应该说很多很多成就者都依着广论的道次第来修行，然后取得了内心中对于佛教正法的成绩。法尊法师把它翻成汉文，翻成了汉文之后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师父就是上日下常老和尚，他最初是在美国开始讲的，然后把这部论讲到了全世界，现在全世界学这部论的人非常的多。那么四家合著就是解释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道次第方面的解释的论著，到现在我们佛法师查到的法师查到都有400多种了，其中四家合著是最权威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注释，因为是八所尊者妙音孝大师啊，还有很多成就者为这部论写的注释，应该说传承是非常非常的清净的。而且里边虽然我有点担心说这样的解释会不会对我们有点深，但是里边的故事还是蛮感人的，也不是很难，然后当你听进去了之后会觉得有一种推动力一直想让你去了解，因为在听闻的时候内心还是蛮安宁蛮愉悦的，有的时候也会很激动，大家试试看啊。在广论的归敬颂里边呢，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偈颂会背吗？具智圆满妙善所生身，无边众生悉愿语，如实观见无余所知意，于是释迦尊主即首礼。不错，具智圆满妙善所生身的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下，然后在成满无边众生悉愿语，这都是赞美释迦佛的。成满无边众生悉愿语的意思呢，是佛陀的语能够圆满无边无际的有情众生他现前的和究竟的愿望，所以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呢，上中下，上中下 基，就是根基，都能够得到佛陀的法语滋润。虽然佛说一语，却具足了64运音语或60运语。我们上节课就讲到说，佛陀的60运音语或者64运音语到底是什么？60或64音语是佛陀的功德，这是在藏文版的《不可思议秘密经》里开示的64种与功德中间的64种。第一流泽，第二柔软，第三悦意，第四可爱，第五清净，第六离垢，第七明晰，第八甘美，第九乐闻，第十无损，十一悦耳，十二调柔，十三不粗暴，14调顺，15极调柔，16适耳，17适身，是适合的事，18适心，19欣喜，20生喜乐，21无热恼，22辨知，23善了知，24分明，25令喜，26现前喜，27令辨知，28令善知，29如理，30相属，31离重复过失。说到这一点的话，我给大家略，现在很多人都在诵般若经，对吧？大般若经诵的同学们知道说，般若经里边好像哎，佛说一遍，然后后面又很多很多遍，大家诵的时候有这种疑惑吗？为什么说佛语离开重复的过失？然后32是声如狮吼，33如象声，大象的象，34如雷声，35如龙王声，36如石香歌声，37如嘉陵频遣鸟声，38如梵音，39如共鸣鸟声，40如地势声，天王，41如鼓声，42不高，43不下，44随顺诸声，45祥明，46无缺减，47无畏，48不咧，49极喜，50遍布，51善达，52持恒，53技术，54圆满一切因，55是根，56无机会，57不变，58不慌，59众会变闻都能听到，然后60，注意60灭贪，61灭嗔，下一个什么？62对的，灭痴，63降魔，64具罪生相。然后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下面呢特别解释一下，就是离重复过失。这个对64运语的解释呢，是依照贤杰海大师，也就是给桑嘉措的注释，然后配合着解释出来的。因为它出自是，大家都知道64运语出自不可思议秘密经。那么呢，在说佛语离重复的过失是怎么讲的呢？注意听啊，这样诵般若经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心里老是在那折腾来折腾去，不会造跟那个恭敬经典相违的业。注意，离重复的过失，有时看似用众多的文词表达同一个内涵，但没有重复的过失。因为有的时候字虽然相近，意义却不尽相同。这第一个，字很像，但是意义是不同的。应该我们平常有这种经验，对不对？然后第二，有时是为了令散乱者也能听到法义。什么叫令散乱者也能听到法义？第一遍讲的时候不知道那个人在想什么，然后再讲的时候他听到了。所以说呢，是有目的的重复，不是由于啊过失而重复。然后下一个是，有时为了令听者能够区分其中的差别，重复。有时是为了令顿根者再证得法义，便能不忘，顿根的能够不忘。有时是为了听者能够证得同一句话，同一句话包含众多内涵， 一句话里有特别多的意思。有时是为了听者了解经中所用的这些文字的内涵，有时是为了随顺其他说法师的语言用法，有时为了表达自己具足无碍解，无碍解就没有障碍，有时是为了让听者也能种下获得无碍解的种子。总之呢，有种种不同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利益谁的呢？利益听闻者的，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统一的持恒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经的人得到利益。所以佛语看似字词上看似有那样的一个感觉，但是绝对离开重复的过失。所以以后大家诵般若经的时候，内心对佛语要如理作意，清净作意，然后不要升起那些好像不恭敬啊，观察过失这样的一个想法。拜托大家有机会多诵，多多诵般若经。上次讲到佛语功德的第四十种吧，对吧？第四十种，如鼓声，如鼓声，如鼓声呢？就是如同战胜敌方时，会首先击鼓表示胜利。佛陀降服了魔君和外道后呢，也最先转法轮，所以佛语有如鼓声，有降服魔和降服外道表示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功德。这是第四十一。那么四十二呢，是说佛陀的于功德说不高，高下的高，不高，说如来说法纵使他人赞叹，说讲说非常的善妙，但是呢，佛陀不会因此升起认为自己超胜这样的一个烦恼，所以说不高。然后下面呢，四十三是不下，说如来说法纵使他人讥毁谤，说啊你讲得很不好，讲得太差了等等，说你不善巧等等，但是呢佛陀不会因此认为自己下劣，注意后面的而退怯，就是不敢说正法了，不会这样，所以叫什么不下。提到不高和不下这个佛语的两个功德，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我们做的一件事可能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因为周围的人对这件事情的评价而再度的选择是进还是退。佛陀就近的远离了因为八风所吹内心现起烦恼的这个果实，所以我们天天赞佛，是不是？所有的国家的佛弟子都用各种赞记都在赞佛，早晚课都在赞佛，他不动念就可以了知我们这些人都在做什么。我相信说我们每一个赞美佛陀都可以听得到的，他彻底的远离了这种烦恼，所以我们可以尽情的赞美他，他的大悲心，他的智慧，他为了众生不惜一切的去寻求真理，寻求到了之后千生万世不辞辛苦的给予所有的友情，然后不分贵贱，不分高低，不分贫困，不分什么一并给予，所以有如慈父。那么接下来那个不下呢，班长们或者很多同学也可以想一想，本来想讲的一个好事情，说现在好班里没人带班了，我来承担，要开始刚上去讲两节课，周围听到一些评价说啊怎样怎样怎样，马上这个班长就退心了，对吧？啊，说我何苦的呢，我在家里看电视我干什么，我为什么去代班，然后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备课，备了课之后讲了人家还不高兴，只要稍稍听到这些话，有可能你们不是稍稍听到，不是很严重的风啊，劲风吹来的时候心就凉了，就不想做了。所以呢，应该说这也是不对的，如果你觉得这是善的，这是对他人和自己都有利益的，为什么不坚持呢？所谓对他人和自己都有利益的，就是现在对自己好，将来是对自己好。那么有的时候看起来现在对自己不好，将来是对自己好的。佛说这种事情一定要做，不要因为别人 评价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停止行善的脚步，停止让自己的心向美德，向美德更趋向于美德这样的一个探索或者一个成长，然后不要因为这些舆论改变你正在努力行善的这个方向。所以学了佛语的功德，就是说听一听会想说，为什么他会具有这样勇悍行善不为所动的这样的一个语功德，不是凭空出来的，也不是无因生的，他是勤苦修来的。那么佛陀曾经为凡夫，现在他成了一切变质，那我现在我是凡夫，那未来的我还是凡夫吗？我会不会超越了我自身所有的弱点，成为一个像佛陀没有任何弱点和过失，就是生命达到了至真至美高度，那么我透过勤苦的修行，我也可以像佛陀一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一天的光阴作为人生的光阴，能够听佛法，能够抉择善恶，能够用我自己的身与意去利益我周围的人，那么这样的光阴每一天每一寸光阴对我都是很珍贵的。我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就是用一个非常随便的习惯对自己或者对他人，因为我透过修行可以达到那么完美的境界。所以听了佛陀的语功德之后，我们要升起说啊，我也想要具备那样的语功德，为了那样的一天我们要好好的修行。不高不下，第四十四是随顺诸声，随顺诸声，声音的声，这还是讲佛语的功德。佛陀能受记三世诸法的隐蔽之意，三世是什么？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诸法的隐蔽，就是很难。所谓的隐蔽是什么？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毛巾，我举起来，这隐蔽否？不隐蔽。如果我现在放在花朵下的这个东西，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吧？对不对？所以说是很难发现的，隐在下面的。但是佛陀能受集三世诸法的隐蔽之意，比如举个例子，就是受集未来将有这样的声闻菩萨或者国王出现，他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也知道过去的事情，那现在就更知道了。这是随顺诸声。然后还有一种解释呢，或者阐明自性圆转变三种声相，随顺诸声。这个解释呢，应该是一种声明学。这个有解释有两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比如说教典中开示都是与声明论著的道理相符。这里边就是说两种说法，是因为一个梵语叫迦嘎惹那，他就意义，我们把它意义为受记或者在教典中开示，所以可以解释为受记隐蔽之意，然后也可以解释为在教典中开示自性圆转变三种声相。这个呢就是一种随顺声明学论著的一个说法。在梵语的解释里边呢，这两者都是通的。第四十五是详明，详尽的详，明白的明。哎呀，这里边这功德是我非常想要得到的，不知道诸位怎样。这里边说如来任何时候都不疲累，不疲累，很羡慕哦。我们很多善行因为疲累而终止，所以呢如来任何时候都不疲累，所以不会因为忘记某些法而无法宣说，也不会因为原本要说却因为疲劳而不宣说。如果有一种永远不累的活法，谁不想要？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吵架，为什么会吵架？解释好多遍还不明白就火了，对，为什么？说烦了，为什么烦了？有的时候身体受不了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跟一个人解释一件事情，今天解释，明天解释，一个月解释，两个月解释，几年解释，说不堪重负，然后关系就掰了。说如果我们能永不疲累把这件事解释清楚，比如说我能 吃饭，现在假装就是我们还可以吃饭睡觉，然后起来再解释。如果一个问题我能给他解释十年，我都不疲累，解释清楚了，他心里没有伤痕 ，OK 就解释完了。而佛陀任何时候都不疲累，他有祥明的与共德。再举一个简单例子，像很多老师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哎呀，反复的说呀，很多父母亲也烦了吧？教小孩的时候。教小孩的时候应该是不堪重负，对不对？一遍一遍的讲，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孩会一年一年的会重复的犯你提醒过他的过失，会不会这样？然后你会发现呢，他听了跟没听一样，你会发现他现在听了，但过两天又跟没听一样。所以说你的话似乎对他来说是空气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父母亲就开始大喊失控，为什么？太累了，又要工作，又要赚钱，又要给他准备很多事情，他要不听话。所以因为疲劳，我们会对很多事情无法坚持，也无法坚持对一个人的好。太累，有很多人不能坚持一个友谊，就是跟他在一起太累。为什么太累？因为你疲惫了。所以说我看到这一条，我就真的内心升起了这样的渴仰，说啊，如果任何时候都不疲累，想做的事情都能如自己愿望那样去达成，该是多么的美妙。而这恰恰是佛陀的与功德的一种。这是祥明。然后第46呢，是无缺减，缺乏的缺，减少的减，无缺减。无缺减他解释为说，不会错过调伏友情的任何刹那。一刹那是多少？就这样，这一弹指64分之1叫刹那，就能够调伏友情的一个刹那都不会错过。所以一切时候呢，都会利益一切友情。他怎么利益呢？善根未生的令怎么样？令升起，生者呢令增长，然后增长者呢令解脱，故名无缺减。所以说是没有一刹那缺失的。对于佛陀的这个功德，大家在想什么？比如说不会错过，那下面就是错过什么呢？调伏。什么叫调伏？我们的心好比是一匹精马，或者是非常狂野的马，然后你要坐在他身上的话，他就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就冲过去，有可能会跳悬崖。这个马疯了的时候，他是不看路的，可能前面都是树，他就冲进去了。所以说他自己会受伤。那么调伏友情的意思就是能够令恶，前面讲了恶心制住，没有生的善能够生长。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想一想，首先第一点，我问大家，我们会升起令对方没有生的善升起的愿望吗？啊，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对他人有这样的责任？说啊，我看到他之后，我觉得啊，他应该生善心，我应该为他生善心努力。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会有这样的心，对不对？是有的，因为孩子是自己的掌上明珠。但是对于他人的小孩，有一些是对年轻人是有的。那么对于素未平生的人，是不是都有说令他要增长善心？那我现在问第二个问题，要思考哦。为什么要令未生善生起？为什么？为什么要对方生善？不生善就生恶，一定吗？不生善就生恶？哎呀，发呆，也不善也不恶。可以讨论，可以讨论。为什么一定要对方生善呢？谁说不生善就痛苦？是这样的吗？所以啊，这个角度，你们这个角度诠释都是非常好的。说因为善会感的乐果，对吧？因为身口意的善会感的现世和后世的快乐，然后这个友情会越来越快乐，所以佛陀才希望他能够内心升起善法，身口意都升起善法。所以调伏友情令他内心中 升起未生的善能够生，然后生了之后呢还要让它长，长了之后还要从痛苦的轮回中解脱。那么这完全是一个什么心啊？是想让这个友情得到快乐，远离痛苦，甚至到达究竟离苦，就是一丝丝的痛苦都没有。所以佛陀是为这个目标努力，所以他具足了这样的愚功德，是这样吗？他的每一个功德都是为了利益友情而具足的，都是为了饶益我们而具足的。刚才我们讲的是什么？无缺减，无缺减。然后第四十七呢是无畏，无畏，畏惧的畏。说佛陀说法不会不畏外道等争论者前来辩难，自己无法获胜，所以叫无畏。像参加各种比赛，参加各种考试，对不对？然后我们上学的时候，一到工作的时候，各种考试，我很害怕失败吧。所以这种害怕有的时候甚至都进入我们的梦里边，在梦里边还会做梦说失败了，或者大喊，很恐怖的，因为害怕失败。但是佛陀说法从来不会畏惧外道还有魔等等，还有一些辩论者前来辩论，因为他一定会究竟的获胜。那么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啊，为什么佛陀那么厉害呢？可以去学广论彻底研究一下。有些人说学佛是他是由于信佛而学佛的，我是从怀疑而入的。怀疑我说佛陀这么神是真的假的？我要去探索一下，然后就开始翻经论，开始学。所以说带着很多很多的疑问去学佛法，和一听到佛陀就欢喜，这样的两种学佛还有很多种学佛方式都是可以的。因为佛教的教理最不怕你提疑问，最不怕辨析，越辨析越清楚，就像孔雀羽毛一样，它远看的挺好看，但是你把它靠近之后，你发现说哇，一圈颜色，比如说淡紫色呀、淡绿色等等，它那个仔细看的说原来更美妙，靠近看仔细分析更美妙。佛陀说法无畏，如果饱尝了就是害怕别人超过自己的人，应该看这个应该很想得到那种彻底摆脱无畏的这种生命的状态。这个是无畏。第四十八是不咧，咧是下咧的咧，说不贪着法义等利养及赞叹礼拜等成事，故名不咧。这个在经庄严论书中呢，他把这个功德叫做不贪着，不贪着。那么为什么会在意别人对我恭不恭敬，对我好不好？说他对我好我才能够对他好，他对我不好的话我就不敢靠近他。其实在修心的时候最应该在意的是我对别人好不好。如果别人对我不好，我一直对他好，一直对他好，坚持很多年对他好，那么这个业一定会转的，这个关系也会转的。最怕是没有恒心，对他好两次，说几句好话，办两件好事，人家翻脸，人家不领情，或者人家更讽刺你，马上就翻脸不干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标志着说我们对人家好实际上没什么诚心，不是从心里决断要对他好，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退，我就是要对他好。现在很多人很累啊，比如说工作中的、生活中的、家庭关系处理不明白的人，或者说很多事情压在心里，还有的人探索生命的意义探索不清楚，就是终究是一个叫什么流浪者，他觉得他没法归属，没有归属感。所以每个人是抱着不同的痛苦、不同的希望，然后来到广论班里。那么班长呢，就是要，我是希望的能够欢欢喜喜的让大家在这个班里找到一份参与感，像同学一样。我们最美的时光都是上学的时候，对不对？我是说大家都带着不同的痛苦、不同的记忆和历史来到这个班，所以说呢同学间相互有点摩擦，然后就互相放一下，因为人活在世上真的很不容易，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压力和痛苦，还有的人健康状况不好等等，光是跟家人的关系这个就苦恼了很多人，就弄不明白。前一段时间我还听过，我还有一个同学， 我看到他在网上发的那个读那个第一讲的普利奥斯蒂广论思加和著，他发的那个感言。他说他非常喜欢学广论，他太太也非常喜欢学广论，但是他们那一片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俩是一个广论班。只要一学广论，两个就吵架。啊，就是吵得非常凶。他问我说：“老师，你说怎么办？”然后我就在想说，我第一个问题是说，你们平常吵不吵架？这是延续到课堂上的一个吵架习惯，还是到研讨广论突然吵架了？你们觉得是哪种？这个我判断是平常就吵，对不对？因为一到广论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执着，我这样看法太难看。所以说，他说怀着很大的诚心坐在桌之前，我们俩要发心呀，又怎么样的？研讨广论开始了，然后每次都不欢而散，然后慢慢就变成下一次两个人都一起坐在桌子前都很困难，因为就知道马上战争又开始了。他问我怎么办。所以说我建议说他俩反省说，是不是没研讨广论之前就有火了，有火气了，对不对？研讨广论总算可以借着讨论某个法义把我对你的火气抛出去，然后他也想抛回来。我觉得是一种积累的那个爆发。所以这个平常就是不要养成用吵架解决彼此不同意见的方式。我这样说你会不会烦呀？会不会烦？说老师没办法了，多年来我用吵架解决生命的痛苦，现在已经驾轻入蜀了，请别改变我。如果你不让我吵架，我怎么活着呢？有这么绝望吗？吵架没有人喜欢吵架，吵架一直胜利的也会痛苦吧？还是吵架胜利就很高兴？所以养成一个和平的谈判的方式还是比较必要的。那么就说火气为什么速速的来，就是因为我一直想他的不好，看到这个人就冒火了。如果我稍稍想一想他的好，他为我所做的一切，他为这个家里所受的艰辛，照顾孩子等等等等，为了维持这个家他所受的这些辛苦，稍稍对他关公念恩一下，感恩一下，可能你怀着感恩的心，哎，坐在这个研讨广论的桌前，然后在研讨广论之前稍稍感恩一下，比如说非常感谢，因为没有你坐在这儿我就没有同学了，所以说我一定今天要发誓善待我这唯一的同学，因为他没有了我就没班了。唯一的同学你还不珍惜吗？越稀有越是宝贝，为什么唯一的还要吵架呢？所以说仔细的想一想，真的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对身边的人常常如此的表达不愉快。我的意思就是说，保持着非常非常感恩的心，活在家庭里好像是一件很痛苦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因为很不容易所以就没有价值了吗？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师父提出了关公念这个概念，然后我看到就是说很多同学用它改变了家庭，比如说婆媳关系、夫妻等等，就是家里亲人的关系，你坚持实践下去实际上是会改变的，是从吵架到不吵架到最后互相感恩，会你们会觉得以前啊，我为什么要用那么凶恶的态度对你，那么尖刻的言辞来数落你，然后这一辈子就这一个亲人天天朝夕相伴啊，为什么要过得这么惨，又不想离开，为什么过得这么惨，就好好对对方就可以了。人生不要天天吵架，就生老病死这四个重担已经让我们无法喘息了，还有爱别离、运憎会、求不得等等无量诸苦。如果能够善待自己的家人，然后常常对家人表达一个很深的感恩心还有惭愧心，就是我可能我不如你做得多。我们吵架都是因为什么？你做什么了？看我做的，是这样吵架吗？还说对不起，你做那么多我做的很少，所以我跟你吵架。应该一定是自我膨胀，然后觉得自己做的很多很多，他做的很不好，开始吵架。所以说要把别人为这个家或者为这个团队奉献的一切放在自己眼中，好好的感恩，然后你全身带着感恩的气氛走进家里，然后看着你的亲人，真的对他说一声谢谢，这么多年来辛苦你了，像我这样恶劣的人你还没离开我还陪伴着我，我真的好好感谢你， 我们通常都说，像你这么恶劣的人，我还不离开你，你就好好的感谢吧。这样，这样的肯定在你像我们要上学的话，我们这样对别人说话，肯定交不到朋友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有时候就会这样说话，像朋友都会远离的，那么对亲人何必让他伤心呢？可能你们都会在家里说好话吧？会吗？会。那我就不叮嘱你们了，好吧？看来光光念那说调柔语都做得很好，其实我从你们脸上可以看出来。好，不失爱语啊，就是用微笑、用感恩、用柔和的眼神看着别人，对他表达你的感恩心。实际上，任何一个心都会温暖的，很多心都会温暖的。然后，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去活过每一天的话，真的这个世界会因为有你而更阳光哎。然后跟你相伴的那个人，可能得什么忧郁症啊、什么各种疾病的机会，他会少很多，因为你天天让他快乐。然后第49是极喜，极度喜悦的极喜。说无论说多少法都不会心感厌烦身体疲惫，故名极喜。就又跟前面讲的样，太羡慕了。无论说多久，大家都知道佛陀说法64劫都不起坐的，多少佛陀一直在说法，他从不疲累。观这一个功德就让我们想成佛了，会不会永远永远都不会，注意前面什么不厌烦，不厌烦身体不疲惫，所以叫极喜。你天天煮饭会厌倦吗？天天上班会厌倦吗？天天看电视会厌倦吗？天天到处去玩会厌倦吗？好像什么都会厌倦，怎么办？什么都会厌倦怎么办？有没有一个不厌倦的呢？这件事厌倦了怎么办？换一个，又厌倦了再换一个，又厌倦了再换一个。有没有一件事从始至终都是不厌倦的？寻找一下，现在发现了，就是学佛法，学了好多年好多都不会厌倦，因为深入经藏，还没有智慧如海，只是觉得佛法太深邃浩瀚了。所以一直学一直学都很快乐，不会厌倦，但是会疲惫，所以要好好的吸求佛陀的功德。前面讲的是极喜，第50是遍布。遍布是指善巧一切五明，能够宣说与五明相关的法，故名遍布。在经专业论述中，他有写是做广布，所以五明在广论里都有解释。第51是善达，善，善良的善，达到的达。善达呢说，还没有升起善根的刚强友情，令他升起善根；已经升起善根的调柔友情，令他增长善根，故名善达。在分别自然论里边，把这个功德叫聚利，利，利益的利。还没有升起善根的友情叫什么呀？刚强友情，有的人说暴恶友情，说刚强友情。所谓的刚强，就是心里不调顺，很难驯服啊。但是说，如果说你坚持正义，很难驯服是好的。但是如果让你趋向于善良，你很难驯服，那就要刚强难调。所以佛陀呢，不会畏惧，会令我们升起。然后已经升起善根的，令我们增长善根，所以叫善达。第52是持恒，持，坚持的持，恒，恒心的恒。持恒就是佛不会想要有时说法有时不说，恒常说法，故名持恒。或者佛说法的时候不会中断而后又继续演说，而是注意从不间断，故名持恒，从不间断。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吧？很容易理解但很难想象。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我们会知道说，吃饭得吃饭吧，这是很重要，然后得休息吧，对不对？还有心情不好等等， 什么也不想学，在家搅烦恼，脸就一天就这样，然后对别人都这样。我形容的好像有点可怕。不喜欢看某一个人，所以就不学，这很显然是一个错误的理路。但是我们常常被错误的理路支撑做很多事情。以后你们学到辩论就好了，可以把自己的这些所谓的立宗看法彻底的辨析一下，把错误的涤除掉，然后好一教奉行。那问大家一下，佛陀现在在说法吗？那我们怎么听不见？嗯？我们怎么不知道？有人说业障，所以听不到。这个你们回去同学间相互讨论问题还是很有趣的。刚才讲了佛陀持恒在说法，然后第五十三是记述佛说法时，并非只从一字一词一句而说，而是用众多词句而说，故名细数。第五十四，圆满一切音，圆满一切音，如来出一音声，体性虽为异音，但天龙人畜生恶鬼等都能理解为各自的音声，没有不同语系的问题，所以故名圆满一切音。这个能理解吧？佛陀说一个法，如果说这里边有天人、有龙、还有人类、还有畜生道的友情，大家都能听到，都能听懂，都能按照自己的那种方式去听懂。其实这件事呢，大家可以想象有多难。就算是我们同一个语言的，如果有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我说一句话，然后很多人理解都不一样，是不是？但是如果说已经跨越，就是天和人已经是两个世界了，然后再加上龙界，再加上这已经是不知道几个世界了，但是却都能够按照他们所想的那样去理解，所以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然后其实我们会想说啊，听到这个真有这样的事情吗？怎么会如此的不可思议？当你想要去了解佛陀的功德的时候，你就可以从广论入手。广论有三藏十二部的要义。五十五是世根，适合根性的世根，说佛开示无常等任何一种法义的时候，友情便能证得各自所信的法义，由此满足友情的信等诸根，故名世根。五十六无机会，佛立宗后，注意下面这四个字，永不改变。他说出一个看法之后，永不改变。所以其他人不能击毁佛陀十句之中，就是说你前面说的，你后面怎么又不这么说？别人不可能有机会这样说佛陀，因为佛陀立宗永不改变。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或者佛陀立宗修习此法能获得此果，比如说佛陀说，修习空性，证得空性。那么你能永远除掉轮回，你就不再轮回了。佛陀立宗说修习此法能获得此果，所化机如果能够一教奉行的话，必定能获得佛陀所说的果位，就是完全是不欺狂的，所以叫什么无机会，没有机会的可能，全部是时语。五十七是不变，在一切时处，如果到了成熟友情的时机，绝不会错过任何刹那而成熟友情，所以故名不变，变化的变。第五十八是不慌，慌张的慌。我们人生有多少时刻很慌张？说佛说法是不会慌忙急促，故名不慌。我们可以用很多时间去了解，用什么样的心才能够生出这样的愚功德，永远的不慌。第五十九是众会变闻，众会变闻，变是普遍的变，闻是听闻的闻。说圣者目犍连，他想要观察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法音，说到底有多远， 然后呢，因此成佛为力，并且运用自己的神力开始飞吧，从此世界往西方去，飞过一个世界又一个世界，结果他飞了99个恒河沙数佛土，到了一个光明王佛的叫光明床的这个佛土，可是呢，听佛陀的声音，还像在旁边一样，因为为什么他要一直飞？飞一个佛陀听起来还像在旁边一样，再飞一个又在旁边，在旁边又在旁边，所以他就飞越了99恒河沙的佛土，依然如同在释迦牟尼佛，清晰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在释迦佛的座前听法一样，座前。所以无论远近，所有的众会的友情都像在座前一般能够听闻佛法，应该是永远不用麦克风，没有能源问题，永远省电，对不对？无论讨论是风力发电、水力发电还是怎么发电，就是佛陀可以把他的声音源源不断的清晰有力的送到所有具信的耳根，真是了不起。所以说听了这样的功德，我们就会说世上真有这样的事吗？那很多高僧都已经实践了这样的路，那我们呢？有的人说，老师我真可以走进神话吗？可以试一试，到底能不能改变命运？如果能改变命运，到底能改多深？能多么深度的改变我的命运？多么深的离苦？多么深的达到快乐？痛苦真的可以永远都没有吗？一丝的痛苦都没有，那样的生命境界真的可以出现吗？还是生命永远苦乐参半？苦乐参半大家都知道是人类特有的状况，因为为什么苦乐参半？明白了开始造善业，糊涂了造恶业，所以善业就结乐果，恶业就结苦果，所以我们就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这样折腾。但是有些人说，不折腾还叫人生吗？正因为有痛苦，所以才显出快乐的可贵啊。那你的快乐，今天比明天比今天快乐，后天比明天快乐，不是更好？为什么非得用苦陪衬快乐呢？用快乐和更快乐、更快乐、更快乐去陪衬快乐，是不是更好呢？那有人说，说大话当然可以这样说了，真的可以无苦吗？那不妨试一试。这个世界上2500年前的佛陀就提出了这条路，他贵为王子，他出家修行去进入苦行林，连王位都不要，一定有一个比王位更好的吸引着他。那么那是什么呢？就是释迦佛为我们走出的路啊。那么这条路现在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辗转，然后我们都相聚一起探讨这件事，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你不试一试而要把它彻底的封，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第六识，接下来比较我们可能就是学过一些教理的都比较清楚。第六识是灭贪，贪心的贪，就是佛语它有一个功德，就是听了之后能灭除贪烦恼。大家都知道贪心至圣之后，我们的快乐会越来越少，痛苦越来越多，佛语呢就能够灭除贪烦恼，这是第六识。至于说怎么灭的，还是大家好好的去学广论。61灭什么？嗔。佛语能灭嗔烦恼。62佛语能灭什么？痴。灭痴烦恼。先了解什么叫痴，然后再了解用什么灭痴，怎么灭的，一定能灭吗？有根据吗？然后去实践一下会不会能灭。63是什么啊？降魔。哇，你们都记住了。降魔说，修习佛语的内涵能够战胜四魔，而且佛陀的法音能够战胜魔类，故名降魔。大家都知道说，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很多人都念吧，那里边说就有很多说要念观世音名号可以度越怎么样怎么样的苦难，会有，对不对？还有般若经上也讲，就说那个佛陀在讲经的时候，天子魔就要来扰乱，所以呢第一天就开始念般若经，对吧？然后就把那魔障退了。而且到现在为止，听闻佛法的前行都常常念心经。你们在研讨之前会念吗？这是常规啊。还有一些就是有的说做噩梦， 做一些不吉祥的或者在梦里饱受摧残的这样的人，醒了之后呢，就要专心念心经。最后一个第六十四，具最胜相，最胜，胜是胜利的胜，相相状的相，说佛说法时，以世间共许的种种诸法为喻，结合法义而说，故名最胜相。到现在为止呢，就说六十四孕育就约略的给大家介绍完了。今天我就介绍了第四十一到第六十四个，这是依据传承讲的而讲的，不是我自己杜撰的，也不敢杜撰。然后我诸位如果发现有什么地方讲错了，就是要写信给我，我要改正。希望你们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的一个方便就是观察身与意业，不要造恶业。要多多的造善业，在得到人生的这个宝贵光阴，多多用自己的心去温暖家人，温暖你的邻居，温暖你的工作的同事，然后温暖这个世界。希望每个人的心就像灯一样，然后佛陀用他的光明点亮了这颗心，我们的心就可以为这个世界增添更多的光亮和温暖。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因为正法的原因，因为做好事的缘缘聚合在一起，大家啊，应该现在是以生善根的调柔友情，对吧？以生的善根增长，然后再去解脱成佛，然后希望大家二六十中都能够吉祥圆满，然后所有的善愿都能成，所有的恶愿都不要成，好好努力。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吧。